关于行为之约，我们讲过了，约有双方，有上帝，有亚当。然后呢，约里面上帝应许永生，条件当然就是亚当要完全的顺服。现在我们来讲约的第三个要素，就是约的条件。约的条件，行为之约里面的应许呢，不是无条件的，条件乃是完全的 perfect， 完全的顺服。神的律法要求一定不会少过人完全的顺服的，而上帝正面的吩咐或者是禁止人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 Relating is it to a thing indifferent itself， 这个树的果子本身并没有什么，它就是吩咐你不可以吃那个果子，很明显的就是一个考验，考验人要绝对的完全的顺服神， a test of pure obedience in the absolute sense。 当然人同时是服在神的道德律之下，写在人的心板上，根据人的人性，人就知道神的道德律，因此并不需要超自然启示的，并不需要好像这个特别的考验是超自然上帝直接讲话，不是的，上帝的道德律就刻在人的良知人的心板上。本质上亚当所知道这个道德律，很明显的毫无怀疑的，就毫无疑惑的就是十诫，但是他的行事不一样。在目前人类堕落之后呢，道德律是有一个大前提，就是人已经知道罪，因此呢目前道德律基本上是负面的。但是在亚当的心里面，因为亚当还没有犯罪，还没有堕落，道德律肯定有一个正面的本质，就是因为它是正面的。 It did not bring to his consciousness the possibility of sin。 亚当还没有堕落，所以神要求他正面的完全的顺服，所以这个正面的道德律呢，并没有给他带来有可能犯罪这个意识。因此呢，上帝就加了一个负面的，就是禁止方面的命令。再来一次啊，亚当当时还没有犯过罪，所以他没有想犯罪的可能是怎么一回事，所以上帝说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不但如此，为了让这个考验是一个顺服的考验，上帝呢就在这个很自然的很合理的吩咐之上多加了一个，是好像是比较随意的，就这棵树你不可以吃啊，比较随意一点，就是说它本身没有什么理由，这个果子不是有毒的啊，本身没有什么理由，就是因为要考验亚当是不是绝对的顺服神。因此我们可以说道德律的要求呢就集中在一个点上，要问的问题乃是人是否愿意完全顺服上帝，还是跟随着他自己的判断而行。 Herman Bavinck 巴文克，对不起，下面这段是荷兰文，不会翻译啊。下面有一段巴文克的一句话。第四，约里的惩罚，上帝威吓人，警告人，惩罚就是死。死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字的一般的意义，就是这个字在圣经里的一般的意义可以看，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，当执行这个惩罚的时候会有什么恶事发生。明显的死在一个比较概括性的比较涵盖一切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呢，是包括了身体的死、灵性的死和永死。圣经最基本的死的观念不是人死如灯灭，不是人的存在就没有了，人消灭，不是，乃是从生命的源头分开，结果呢就是身体的腐烂，还有今生的 今生的痛苦和还有祸害，基本上就是人的灵魂与上帝分开。那是怎么样的表现出来呢？就是透过属灵的痛苦和可怜，最后在永死表现出来。但是也包括身体与灵魂的分隔，也最后的身体的腐烂。毫无疑问的啊，上帝之刑这个惩罚就是在人一第一次犯罪一开始就开始了。那时候属灵的死马上就开始，马上就进入到人类，而死的就是身体上的死的这个种子呢，就已经开始在人的身体上运作了。啊，你说何尔见得呢？你比方说创世纪的人类的寿命从900多岁到了亚伯拉175到摩西120，当摩西写诗篇90篇的时候是70到80。啊，所以死的这个原则，这个原动力已经开始在身体上运作了。当然上帝没有马上就完全的执行这个死刑，上帝先终止一下，因为上帝马上就介入了一个恩典和恢复人的公义圣洁的一个计划。怎么马上？他用动物的皮做了衣服给亚当夏娃穿，还应许在咒诅里面应许女人的后裔要击破蛇的头。第五，约的记号或者是 sacrament。 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说行为之约有哪一个记号或者是印证或者圣礼，但是呢在神学家圈子里面有各种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说有四个，就是生命树、分别善恶树、乐园和安息日，四个。有神学家说三个，生命树、分别善恶树和乐园。有的说两个，生命树和乐园。有的说一个，生命树。最后那个观点就是生命树是整个行为之约的记号或者印证，是比较普遍被接纳的，也就是唯一可以从圣经找到根据的。我们不要想象生命树有什么魔力，什么特别的医药的功能让亚当可以长生不老，不是。但是呢生命树又跟生命这个恩典又有关联，最可能呢是一个生命的象征或者是印证。因此当亚当弃权啊，就是他犯罪弃权在永生的这个应许上弃权的时候，他就不可以再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。创世纪第三章22节要这样理解的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了。好，下面我们要来看第一的部分，行为之约在目前的地位，就是人现在堕落了，那行为之约还有效吗？行为之约现在还有效，还是在亚当堕落时候就废除呢？改革宗和阿米念主义的神学家有非常不同的看法。首先，阿米念主义的看法，然后改革宗的观点。阿米念主义者宣称，这个律法的约呢，在亚当堕落的时候就完全废除了。他们是这样讲的。第一，因为这个应许啊，就是永生的应许已经收回了，因此呢整个约就废除了。因为没有协议，没有约，也没有义务，没有了，应许没有了。第二，上帝不可能继续的要求人的顺服，因为人在本性上现在是无能的，也没有上帝恩典来使他能够做出上帝所要求的事。第三，假如说假如呼召呼吁堕落的人来以圣洁 全新的爱来服侍神呢？就是人是堕落的，你又要求他要圣洁，要完全的爱神，这个岂不是对上帝的智慧、圣洁和威严一种的讽刺或者是贬义的啊？就是说，上帝怎么可能是这样子？上帝就不是很智慧，不是很圣洁，不是很威严咯？这些阿米连主义者的神学家坚持，上帝设了一个新的约，上帝定了一个新的律法，就是信心和福音顺服的律法。人虽然他的能力已经减少，但是有普遍恩典和足够恩典 sufficient grace， 有足够恩典来帮助他的时候，他仍然是可以遵行的。再来，好，在阿米尼主义认为呢，人堕落之后呢，上帝就开始一个信心和顺服 的律法。虽然人的能力已经减少，那神会给恩典给他，帮助他来遵守的。所以呢，行为之约就已经完全废除了。下面是伯克夫或者改革中对这个观点的批判，也是三点。第一，人对上帝应尽的义务从来就不是植根于约里的要求，乃是植根于人在本性上与上帝的关系。这个自然的本性上的关系是包含在约的关系里面，就是人对上帝的义务，就是因为他是人，他是上帝被造的，所以从来就是有这个要求，有这个义务。二，人现在没有能力去遵守行为之约，这个无能呢是自己招来的，因此呢并没有消除他的义务，他自己所招来的限制，他这种罪性的自愿的抵挡神，并没有把上帝宇宙的掌管者要求人衷心的爱他顺服他，并没有把上帝这种的权利消除的。再来一次，人的无能是自己招来的，但是他的义务还是存在他自己招了这些限制，因为他抵挡神，上帝并没有减少他的权利，上帝仍然有权要求人爱他服侍他顺服他。第三，把阿米尼主义观点把它推到一个荒谬的极端呢，乃是说，就是说把它推到那个逻辑上的极端，就是说罪人能够透过犯罪而从这些的要求释放出来。一个人越犯罪，他的越是一个罪的奴仆，越不能做善事，他越是沉在这种的束缚中，他就越没有责任。一个人只要继续的犯罪，他早晚呢就从所有道德责任都可以释放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改革中的观点。是的，有某一些的改革中神学家说这个律法之约，就是行为之约消除了，他们是从希伯来书第八章十三节那里找证据的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。但是这个很自然就引起一个问题，就是究竟从什么意义上来说，行为之约可以说是过去了，又在什么程度上行为之约可以说是过去的，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我们仍然需要看行为之约还是有效的。一般来说，改革中的神学家同意，在人的法律地位上，无论他怎么样的改变， 就是因为人现在在法律上是有罪的啊。无论人的法律上地位怎么样改变，都不会废除律法的权柄的。第一，第二，因为人犯罪堕落，成为无能了，一点都没有消除或者是废除上帝要求他所造的人的顺服这个权利的。人无能不等于说上帝就没有权要求人顺服。第三，罪的工价仍然是死。第四，要得到要赚得配得永生的话，今天仍然是需要完全的顺服的。所以关于究竟行为之约是废除吗，我们下面有五点。头三点是行为之约还没有废除，第四、第五点是行为之约是废除了。从哪三方面的考虑，我们说行为之约没有废除呢？第一，人与神的自然关系就是受造和被造啊，从因为人与神的关系呢是包含在行为之约里面，人永远是欠神完全的顺服的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行为之约没有废除。第二，那些继续犯罪的人是受咒诅有惩罚的，面对惩罚的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行为之约没有废除。第三，那个有条件的应许，就是假如完全顺服的话必得永生，这个应许没有废除，上帝可以收回这个应许，但是并没有。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，罗马书十章第五节，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二节，没有，上帝没有收回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堕落之后呢，没有人可以达到这个要求，但是若顺服必得永生，这个应许还是存在的，还是有效的。上帝仍然应许顺服的得永生，遵行的得永生。上帝那个标准包括应许，标准没有降低，应许没有收回。人是人，是上帝所造的，所以行为之约没有废除。上帝仍然咒诅惩罚那些犯罪的人，所以行为之约没有收回，没有废除啊！上帝仍然应许人若遵行就得生命，所以行为之约没有废除。好了，最后第四、第五点，从什么意义上来说行为之约是废除呢？首先，现在这个行为之约有一些新的元素，特别是那些在恩典之约之下的人，行为之约就有一个新的因素了。这个并不是说行为之约完全就忽略了，乃是说现在呢，行为之约所要求的是由恩典之约的中保来做成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行为之约是废除，因为他所要求的上帝还是要求，但是有主耶稣基督来做成。第二，现在呢，假如说行为之约是上帝所设定的来获得永生的话，在这点上行为之约是不再是这样子了，就废除了。因为在堕落之后呢，行为之约是无能给人带来永生的啊，行为之约不能给我们带来永生，因为我们无能吗？第二，这个第二啊，第一乃是说在恩典之约里的人呢，现在由恩主中保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满足神的要求，所以这两点是新的。但是人还是上帝造的，所以是当然要顺服神，上帝还是有咒诅罪，还是应许遵守他的律法的得永生。所以从那个角度上，行为之约没有废除。简单的说，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有着一个连续的关系，但是也有一些断层的关系，有连续但是又有不一样。